我们相信耶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比结婚重要，这个决定比出国重要，这个决定比找工作重要。所以你要非常清楚你为什么要信耶稣。上个星期我已经讲了永生和永行，这礼拜我在祷告中思考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我要继续讲这个题目。不过我讲的题目稍微给一点，叫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刑罚。我想大家可以体会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上一个礼拜是简称，这个礼拜是全称。我还有个感动，下礼拜我还要再讲关于永生的题目。你需要永生吗？你有没有永生吗？你为什么要永生？你想过这些问题吗？首先我们来问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们常常听到不少人在受洗之前做见证，他们说他们信耶稣的目的，他们信耶稣的原因，因为看到很多人，教会里的人很有爱心，在教会里很有温暖，所以他们要信耶稣。有的人说信耶稣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所以他们要信耶稣。有的人因为找工作祷告得到了一份工作，所以要信耶稣。有的人因为有疾病得到了医治，所以他要信耶稣，等等等等。每个人都有一些原因，这些原因是他们来到教会，是他们最后接受耶稣，接受洗礼。这些见证都是很有道理的，也是正常的。人所以被吸引来到教会，他总要有一些好处，他总要有一些感受。但是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些上面作为你接受信仰的理由，是远远不够的，远远不够的。圣经约翰一书，上个礼拜我已经提到了，2章25节，很短的一节经文。约翰一书2章25节说，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神给我们的，神答应要给我们的，神答应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永生。所以正确回答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，就是为了要得到永生。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个问题，或者说你对这个问题不清楚，实际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背出来，我们一起再来背一遍。我们很慢的，但是很用心的去思考这句话。我们一起来，神爱世人，圣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些经文被称为圣经全部内容最精华的一节。我记得曾经有中国人要到美国来，他申请政治避难。为什么要申请政治？他说受到宗教迫害，他相信基督教。结果在美国的移民局，那个移民官就问他，你相信什么？我相信基督教。他说好，请你背一下约翰福音3章16节。这个移民官不信的，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很清楚，一个基督徒如果背不出这些经文， 他根本谈不上他是基督徒。结果这个人根本不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背法。将来我看到天堂可能也有会叫你背的时候，你不要露了你的马脚。得永生是我们信耶稣的唯一目的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我们为什么要来追求？为什么要来聚会？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？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的功夫？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得永生。但是下面一个问题也蛮重要的，你真的需要永生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，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信很多年，都受过洗，都是所谓正统的基督徒，正规的基督徒。你知道你为什么需要永生吗？今天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对永远的生命不太认识。提到永生，他们觉得没有那种感情，没有那种追求的热情。很多人说今生都管不了了，还去管永生？如果你要讲如何教育孩子，我们今天来一个题目，怎么教育孩子，你看很多人会感兴趣。如何保养身体啊？应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睡觉，好多人会感兴趣。怎么烧菜啊？我们介绍你一些食谱怎么来烧，也有人感兴趣。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些东西来吸引朋友来参加聚会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广告说我们要来专门讲永生之道，你看会有多少人来听，会有多少人很有兴趣的来听。他们敢把永生看得很不值得追求，他们觉得永生就是什么，简单来讲，用世界上人的话来讲，就是长生不死。长生不死你说是幸福吗？你活吧，90岁不死，100岁不死，200岁也不死。你去过老人院吗？如果你要想知道长生不死的味道是什么，你最好去老人院。我现在每天早晨去，下午去，有时候晚上都去。哎呀，这4个月给我来说呢，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间。我就是天天看那些老人坐在走廊里，或者睡在他们的这个病房里，叫的叫，哭的哭，发呆的发呆。哎呀，每一次看这个景象，心里是，我想你应该体会这种心情。那里的气氛，他们都吃也不要操心，有人给他们准备，住也不要操心，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房间，有冷气有热气。但是你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在衰老，一个一个在那里逐渐逐渐的失去了生命的那种乐趣，对你精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。有一位教授给我讲得很清楚啊，在美国的教授，他说他看到他母亲在老人院的状况，他说他发咒发誓，他到老了以后绝对不进老人院。他给他儿女列下这样一条，真的，今天有很多人生不如死，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基督教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研究所， 你们 Battelle 是一个研究院，我们基督教也是一个研究院，我们是专门研究什么？生命的宗教。我们不仅告诉你生命的价值，而且我们还要让你得到这个生命。得到生命还不算，我们还要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哎呀，我们基督教如果通俗的来讲，就是一个生命的介绍所。世界上有职业介绍所，介绍你去找工作；有婚姻介绍所，介绍你去找你的配偶；有实业介绍所，介绍你买房子，介绍你看房子、出售房子。大家都需要。你不介绍他自己，还会去找，他自己会找到那些专门介绍人家的那些单位。但是当人一听到生命介绍所，有多少人感兴趣呢？多少人跑到我们这里？我们教会平时冷冷清清，不大有人上门的啊，来问问你们这个生命到底怎么出售的，你们这个生命到底怎么能得到的，能告诉我们一些专门得到生命的办法吗？他们说，生命我有呀，每个人都有生命啊，你也有，我也有啊，我不缺少生命啊，我缺少的是钱呢。你真的不缺生命吗？你真的觉得你已经有生命吗？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14:6，保罗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约翰说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里讲的生命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是跟你的这个现在的生命是完全两回事情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我们这里讲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就是这个世界最缺乏的生命。有永远生命的人最后一定要进入一个永远的国度，我们也称这个地方叫天堂，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天国的国民。所以这个永生有两面，就像一个铜板有两个方向，一面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另外一面就是永远的地方，他要去的。永远生命的人一定要去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有自己的家，我们有自己的盼望，我们有自己的国度，我们有自己的护照。怎样才能得到这种生命？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回答。罗马书10:9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啊，这罗马书10:9被称为得到永远生命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，就是你达到了这个要求，你就有了。一个得救的人就是得到了永远生命的人，我们普通就称为叫基督徒。我们所有的人生来都不是基督徒，你也不是，我也不是，基督徒是生不出来的，所以我们都是天国的移民，我们都是移过去的，就像你们现在都是美国的移民，移过来的。你们现在拿到了美国的公民证，你们拿到了美国的护照，我们今天拿到了天国的公民证，拿到了天国的护照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救主。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以后，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从地上的国民移民到了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拿到了天国的护照。你有没有天国的护照的？将来你要放好啊，你不要丢了天国的护照，将来你进天国的时候你拿不出护照，对不起了。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正大光明的进入天国，就像你进到美国是吧，你正大光明打车 Passport of USA， 我们可以正大光明进入天国，我们不需要偷渡啊。有的人想偷渡，你偷渡到天国， 你知道天国的守卫好严格呢，不像美国的边境你还可以偷渡，天国的这个守卫非常严格，偷渡是进不去的。你成为天国的公民，你才有了希望，死亡也不能够控制你，死亡也不能威胁你，因为你有了生命，你的生命是永恒的。这个世界大家都不怕，都怕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怕死，我也怕死，我们都怕死。有人说，在临死的病床上，没有一个无神论者。啊，开始讲得很清楚，我不相信神，我不承认神的存在。等到你看看他在快要进入死亡的那个时刻，他在死亡的病床前，没有一个无神论者。谁能够说他已经活够了？谁能够说他不在乎？谁能够真正的视死如归呀？我好像归呀，归到哪里去？你有地方吗？只有一种人，他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，他可以视死如归，就是他具有永远的生命。有永远生命的人，他很清楚他将归到哪里去。有人说我不是活得很好吗？今天我活得很好，我享受啊快乐啊，跟儿女在一起啊，跟这个家庭在一起很温暖，有吃有穿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去接受耶稣，去接受那个生命？你知道吗？你自以为你活得很好，你除了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之外，你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这个属灵的生命正处在什么状态？处在一个死亡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要告诉人你现在的真实状况，你是处在一个死亡的状态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他就是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。你除了一个肉体的生命以外，你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这个属灵生命已经死掉了，所以你不感觉到有需要。当时在人类刚造出来的时候，神对亚当说，如果你背叛神，你吃了神禁止你吃的树上的果子，你必定死。结果亚当吃了，亚当吃了以后，他的身体没有死啊，他身体还活着，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死了，他的感情，他的理智的生命还存在，他肉体的生命还存在，但是他的灵命死了。结果亚当的一切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人，虽然在肉体上，在感情上，在理智上仍然活着，但是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灵魂死了。今天人为什么痛苦？你想一想，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痛苦？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灵魂。我们想用物质的东西，物质的享受来弥补灵魂的空虚。我们用吃喝玩乐来满足我们的灵魂。可惜啊，灵魂说满足不了。因为人需要的是真正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，也就是永恒的生命。你虽然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，虽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是一个很热心很可爱的人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与生命的主联系起来，你不过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信耶稣的人将会永远不死。永远不死干什么呢？永远不死如果就是吃喝吃吃喝喝，我们如果到天堂，就像林玉堂博士 他开始早期不信耶稣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们那些基督徒只想象在天堂里面每天饮茶，多自私，多无聊。神为永远不死的人预备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是光吃喝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，我们叫它新天新地。你知道这个什么叫新天新地吗？我们上海有一个新天地，我不知道你们去过，现在是一个旅游非常有名的地方。上海的新天地是一个富有外国情调的地方，在一个都市的中心，有一些地方这个可以喝咖啡，可以喝酒，可以听音乐，可以跟很多外国人在一起。这是一个冒牌的新天地，真正的新天地不在上海，真正的新天地是在天上。这个新天地是好的无比，我上一次已经讲了，今天我再来重复，我再要来补充，这个新天地有七样不好的东西都没有了。第一个是海，第二个是眼泪，第三个是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、不好的回忆，七种人间不好的东西在天堂都没有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要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。提到眼泪，我想来稍微说明一下，我们都是带着眼泪进入这个世界的，是不是啊？哪一个人不带眼泪进来的？小孩一生出来就哭。我们又是带着眼泪离开的，当你快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眼泪。如果你没有眼泪，你至少也看到别人在，你的亲人在流泪。眼泪是感情的一种自然的流露，是你无法控制的。师母发生这个事故已经有四个月了，在这四个月当中，我流泪流得最多最多。我从1月28日开始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流泪。我无法控制这种感情，我现在很体会到这个眼泪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想流也不容易啊。你不想，你要挤出眼泪不容易啊。我们有时候很想表示一下同情对人家，但是很可惜流不出眼泪啊。但是真的你要流眼泪的时候，你又控制不住，你又想不给他流，又流也控制不住啊。这是一种好像非常自然的一个感情。我为师母的痛苦而流泪，医生告诉我，医生一直在告诉我，他不痛的，他没有痛苦，他已经失去知觉了，所以呢，你放心吧，他不懂得痛苦。他说我看到他有时候眉头皱了，我看到他呼吸有困难，我看到他的表情，我还能区别得出来，他是在难受，他是在痛苦。我的眼泪很自然地流出来。我想请医生先生，你也体会一下，当你有这样一个亲人，当你有这样一位所爱的人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你可能也会流泪。我们的神并不轻看眼泪，因为他知道眼泪是感情的流露，是无法控制的。他最终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是叫我们忍住，不是叫我们强忍，他是让我们除去了那流泪的原因。哎呀，在这个四个月当中，我也很体会到怎么样去安慰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很多时候你常常想看到人家很痛苦，你需要安慰他，你怎么安慰？你告诉他坚强，坚强，你必须坚强。我们很会说教，大家都很有学问， 你知道最有效的安慰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最有效的安慰就是你陪他一起流泪。哎呀，在这个西雅图的时候，好多的弟兄姐妹来看他，有的弟兄姐妹要开车开六个小时，开七个小时，他们来到师母的病床前，他们为师母祷告，他们一直在那里哭，一直在那里流泪，他们连祷告都讲不出来。哎呀，我得到安慰啊，我不是需要一些说教的话，我需要的是同情，我需要的是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。眼泪是非常有力的，神不轻看眼泪，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在有一天我们回家的时候，你会体会到你没有流泪的必要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新天新地，没有悲伤的原因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悲伤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罪恶已经不存在了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流泪，很多时候的苦难和悲伤，都是和罪有关系，不是你的罪就是别人的罪，总是跟这个世界的罪恶是有关系的。到有一天神的救赎完全了，人不仅脱离了罪的刑罚，我们现在脱离了罪的刑罚不够，我们还要脱离罪的权势，我们被罪捆绑，罪在控制我们，我们还要脱离罪的权势还不够，我们要有一天脱离罪的存在。你知道这一点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，脱离罪的刑罚是我们得救的人，但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我们还在挣扎，我们还在努力，我们还在争取脱离罪的权势。到有一天，罪的存在已经没有了。这就是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已经把罪永远的除去了。所以我们没有悲哀的原因，我们没有流泪的原因。新天新地也就是一个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最值得我们感到欢乐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这些七样东西没有，最值得使我们欢乐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回答不出来，那你就有问题。永生里面最美好的一点你都不知道，你说你渴望永生，你说你想到永生，你连永生里面最宝贵的一样东西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要我叫一个人起来讲一讲吗？你感到难为情吗？最美好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啊？大声讲嘛！不好意思，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亲自与人同在的，神要亲自与人同住啊！神和人将会有面对面的相见，启示录22:4。人真正的要成为神的仆人，我们真正的来侍奉敬拜他。今天我们敬拜他，我们对着十字架敬拜，我们对着这个圣殿，我们还不看见神呢。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看见神，哪一个人今天真正看见神？你知道哪一个人说我看见神了？你不要相信他。为什么？看见神的人不存在的，看见神他活不下去的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曾经有人看到过神，谁？亚当跟夏娃。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，他们可以面对面的与神交谈了。以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做了，因为罪的缘故。在出埃及记，神对摩西说，出埃及记33:20，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！这句话记住，33:10-20，以后有一个人说我见到神了，你马上给他念这句话，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 你怎么存活了？有的人呐，不大体会见到神的面有什么好处，是吧？所以你不感觉到永生的宝贵，见到神，你神有什么可见的？哎呀，见神的面不得了的事情呢、啊。有时候我们见到神的光，看到一点背影，我们都觉得对我们的一生又起很大的作用。很多人的祷告里面好像见到了神的光，好像见到了神的影子，好像见到了神的使者。你想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去旅行呢？你到处去旅行，你看天看水看山水，你看来看去看什么？你不就是要看个大自然吗？这个大自然什么？大自然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美丽的景象。那你想象这个创造者本身要比这个大自然美的不知道多少了。有一天我们要看到这个大自然背后的美。哎呀，我真是想见到神啊，我真是想见到神。如果我能见到神啊，我的眼泪就会干了，我见到神，我的悲哀就没有了。我见到神，我就懂了，我就明白了。你们可能不大体会见到一个很伟大的人物，你的感情是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这种感体会，我有，我亲身经历。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。我不是红卫兵，我是大学老师，但是革命师生嘛，所以老师也可以去见的。我记得有一天早晨，我们到了北京，天没有亮，3-4点钟我们就起来了。我们排着队，排着很长很长的队，我们慢慢的走，走到了天安门城楼前，看也看不见上面到底哪一个是毛主席。但是你看那些人的激动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骗你，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在装假，他们只是他们错误的判断。他们见到这个，听到有人喊毛主席的时候，你看多少人流下了眼泪啊，多少人激动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见到神的那种形象。你现在不体会，你只是笑他一下是吧？哎呀，你们这些都是傻瓜，你们这些被骗了，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。今天如果这个奥巴马啊走进来了，你们会怎么样？你总有点差别吧？你不会说你来了吗？你会感觉到不同的，因为这是一位领袖，这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，这是人民的大救星。当这个东方红的这个歌声奏起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下面叫啊，好多人嗓子喊破啊，好多人在流着热泪盈眶啊，他们激动，他们的激动是真诚的。这点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在他们中间，我亲眼见证他们，他们的激动是真诚的。但是他们被误导了，他们以为他是神，伟大、光荣、正确，那跟神很接近了。今天实际上我们的神比毛泽东不知道伟大多少倍了。伟大的神啊，无所不知的神，无所不能的神，无所不在的神。如果他今天在这里，你会说你来了吗？请坐请坐。你会这样吗？你很自然的一个行动是什么？你会扑倒伏伏在地。哎呀，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坐在教会里啊，坐在那里好像很舒服的样子。你坐得下来吗？你如果真正的感觉到神在这里的话，你坐得下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天主教的这个座位前面，每一个座位后面都有一条东西，不知道你们去参观过，翻下来都可以跪的。天主教徒是很懂得跪的。 有的人在家里一个人这个灵修的时候都不跪的，睡在床上或者坐在沙发上开始祷告。你没有见到过神，说句老实话，你真正感觉到这位神的存在，真正经历这位神的存在，你的整个的人生会改变的，总有一天你会见到神的。那时候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名字，就是神的名字，这是象征着我们人都是属于神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。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。主一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像他，一看见他了以后，你一定像他。所以你有的人说，我现在很差呢，我灵命很软弱，当你一见到他的时候，你一定改变，你一定会像他一样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到了新天新地，我们除了侍奉神以外，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说，我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。呀，这件事情曾经是很多人感到困惑，在天堂里面我们都要做王了。那么人家就问了，你做王那谁归你管呢？大家都做王。我们这里啊，前王是吧，这个还有什么，这个黎王都是王，谁给我们管？所以大家在讨论，有的时候天使归我们管，那很好啊。我们每个人下面都有一大堆天使，也可能这个做王的观念不是强调你的权势，而是强调你得到荣耀，这个荣耀就像王一样的荣耀。所以在永生的据说不是我们吃吃喝喝的问题，是很忙的，我们都是王，我们有荣耀，我们还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有着永远的生命，过着最美好的生活，又不担心这个日子会过去。你不关心这样的事情，你不盼望这样的事情，你还盼望什么呢？有人说啊，我对天堂不感兴趣，我只要今生过得好就可以了，我只要今生，今生是看得见的，天来生，哎呀，这都是你们信教的人那种这个精神寄托。我告诉你，请不要表态太早。你对天堂不感兴趣吗？我请问你，你对地狱感兴趣吗？因为除了天堂以外，只有地狱可以供你选择，此外没有中间地带。不信耶稣的人要受到惩罚，不是说因为你的不信要受到惩罚，而是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惩罚。好比我们大家都掉在水里了，都要沉下去，但是你抓住了那个救生圈你就得救，你不抓住这个救生圈你必定沉下去。你不信耶稣，你就不会接受他为你的救主。什么叫不信？就是我拒绝这个救生圈，你就失去了得到拯救的机会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这是一个完成时态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们很多人啊，都在怀疑地狱是真的吗？据有人调查，有人做了这样一个调查，说世界上 90% 以上的人相信有天堂。哎呀，这个是蛮奇怪的， 90% 的人，但是不到 50% 的人相信有永久的地狱。天堂我相信的，地狱我不相信，死了就消灭了，永远不存在了。死了还有什么吗？死了还要算账吗？根据我们的圣经，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，地狱是确实的，是真实的。对地狱讲的最多最详细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位耶稣基督。在地狱里邪恶的惩罚，就像在天堂里公义的报应一样，是永远不 不停止的。圣经中描写许多关于地狱中的惩罚，永远的火，永和火，马太福音25章41节，不灭的火，马太福音3章12节，受羞辱，永远被憎恶，但以理书12章2节，从不死，火不灭，马可福音9章44到49节，受痛苦和火焰，路加福音16章23节，永远承认，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9节，一个在火与硫磺之间受苦的地方，那里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启示录14章10节，一个硫磺的火炉，那里的人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启示录20章10节。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地狱里的刑罚是无止境的，不仅仅是烟，不仅仅是火，是永远的。你知道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个相对论的比喻，人家不知道这个时间相对什么意思。爱因斯坦说，什么叫相对论？就是你跟你这个女朋友在一起谈话，你谈了一个小时，好像只有过去一分钟。但是如果你坐在火的这个火炉上面，你坐一分钟，不要说一分，一秒钟，就好像坐一个小时，这就叫时间相对论。爱因斯坦没有再说下去，我给他补充一句，如果你在火炉上面坐永永远远，怎么样？你想过没有？这个痛苦你想象得出来吗？地狱的人要永远承受神的震怒，他们会遭受羞辱和良心的谴责，直到永远。即使在地狱里的人也会知道神的公正，诗篇76篇。那些在真实的地狱中的人会知道对他们的惩罚是公正的。为什么是公正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在地狱里受这么长期的惩罚是公正的？好多人不服气啊，他们这么说啊，我们今生犯了一点点错误，要受到永远的刑罚，这合理吗？合理吗？今天好多的不幸的人挑战地狱，他们就用这个逻辑，这样的神合逻辑吗？合理不合理？时间不够了，但是我要把这个问题简单的给你提一下。我来理解怎么叫合理不合理。你知道一个人一生中要犯的，能够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你问别人或者问你自己，一生中人能够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？大家很快就会回答：杀人、放火、强奸，是吧？这些人该当死罪。为什么这些人该当死罪呢？你想过没有？因为他们伤害了人。为什么伤害人是这么大的罪呢？因为人是有尊严的，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神，所以他们觉得侵犯了人就是最大的罪，害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，要以命抵命。那么你想象一下，如果神是存在的，你对神的尊严侵犯了，你该当什么罪？岂不要比人更大的受到惩罚吗？你讥笑神，你侮辱神，你不去理睬神，这位给了我们一切的造物主上帝，是人能够犯的最大的罪。一个人他要选择过没有神的生活，否定神的存在，否定他的儿子为他死，神的儿子为你死，我不睬你，为我死，你为我死，你白死，这才是大罪。这种罪应该受到最高的惩罚，就是和神永远分离。实际上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不是不要神吗？你不是选择永远与神隔离吗？那么 你最后就要接受这永远隔离的痛苦。